讯即时通。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又邀请到李医师，然后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那我们一开始一样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2、3级的毒品还有药物治疗。那一开始我想要先请李医师为我们稍微再摘要回顾一下我们前2集谈到的1级毒品的危害与治疗的部分。
好，那我们前2集有说到这个海洛因是影响我们脑部的酬赏中枢的脑内啡的自然分泌，好，那它会让自然分泌减少，那以至于好人之后离了海洛因呢，就得不着这个愉快跟快乐这样，然后它有它的成瘾性、依赖性、耐受性，然后还有产生好中毒致死，或者是好产生很严重不舒服的戒断症，好这些危害。那我们在药物上面可能可以考虑的就是啊，每天喝一次的美沙东。啊，或者是说一次可以带回去1到2个礼拜的舌下定丁基原啡因，那或者是说没有成瘾性不被管制的那曲酮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尝试的药品。那在使用这些药品上因为有一些秘诀所以是觉得应该是来到门诊，然后跟医师好好讨论，然后分析自己的状况，那在这样子去使用是最安全的做法。
OK， 谢谢李医师。所以大家要记得很重要的是，除了我们对海洛因对我们大脑的伤害、身体的危害之外，我们要记得更重要要记得的是，我们怎么样安全的接受戒瘾的治疗，怎么样服用药物，什么时机使用，什么方式使用，这个大家都要记得哦。那接下来呢，想要请李医师为我们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2、3级毒品跟药物治疗。如果先回到2、3级的毒品，想邀请李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2、3级的毒品常见的有哪一些。
在台湾主要使用的应该还是说安非他命，那这是很常见的一种使用的。那大部分使用的方式是采用这个加热吸食这样子。好，那其他比较常见的就像是 ketamine， 那或是最近流行起来的咖啡包，还有更新从美国开始，然后渐渐流行到台湾的大麻，这些可能是比较常见的。那其他还有一些也是有些人使用的，像是神仙水啊，或是卡西酮类的药的毒品呢，也是有些人在使用。
嗯哼，那目前看起来，我们国内好像使用安非他命的人好像比例是蛮高的哦。不晓得医生在门诊的经验里也是这样的吗？
对，那最主要是说安非他命它的毒性真的是在2、3级毒品中算是比较强的所以它造成的危害性比较大啊，以至于它也比较容易让人在使用之后产生危害，然后需要来看门诊。所以因为安非他命来看门诊 的病患数目就会比较多一些。
OK， 所以听起来安非他命它虽然放在第二级，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有据了解，它如果可以放在第一级的毒品，其实也不为过。
我个人是觉得它危害性的确还蛮强的。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会请李医师会从安非他命他们的特性怎么样的危害慢慢进到戒瘾治疗来跟大家做些介绍。那我们呢先听一首歌，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 飞行，等你坠落之际。
Hello， 大家好，我们回来喽。所以刚刚听了一首你不知道的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你们不知道的事来跟你们说更多喽。那一开始我想要跟李医师做点请教，就是在安非他命这个毒品上，它早期我们印象中它好像是拿来在医疗上做治疗用的。
哎、欸，对，哎、欸，不，说不定也是有人知道，也不一定嘛。呵呵
okay.
不过它的历史是说，一开始安非他命它被研发出来啊、其实发现它在医疗上可以治疗鼻塞，然后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治疗忧郁这样子。
嗯、
那但是也是一样，就是安非他命吼这个物质，它还是会作用在我们脑部的酬赏中枢的另外一个位置，它会把酬赏中枢里面多巴胺脑神经里面的多巴胺全部把它交换出来这样子。好，所以人体的脑部会一下释放很多的多巴胺。那多巴胺这个物质一旦大量的释放会怎么样？诶，就是会让人觉得很兴奋，很愉快，好，很开心这样。好，所以等于说它就会变成一个兴奋剂这样。诶，它是很强烈的这个兴奋剂哦。那事实上我们人若是做一些其他的愉快的事情后，它也是会释放多巴胺，脑神经的多巴胺也是会释放出来。那但是安非他命它释放的多巴胺是你做其他愉快的事情的好几倍。好，譬如说你有一次愉快的性爱经验，或者是说你吃了一顿很好吃的美食，那这些好愉快的事情让你脑部产生的多巴胺都远少于安非他命好能够好让你的脑部好释放出来多巴胺的量这样子。
嗯哼，嗯
哼，但就像是我们之前说海洛因好使用之后让这个酬赏中枢的运作失调一样，安非他命的长期使用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就是你脑部自然产生的多巴胺的量会明显的减少。所以你能够自然产生愉快的心情好就变得困难了。你可能去做其他一些你原本会觉得愉快的事情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了。因为脑部的酬赏中枢被安非他命比较长期一点影响之后，它就没有办法产生好比较足够量自然的好多巴胺出来这样子。
嗯哼，有一点像之前我们在谈海洛因，然后对那个脑内啡，
对，有点像这个状况，
就是那个能力没有了，自己分泌的能力没有了。
但多巴胺的释放过量，其实比起脑内啡的释放过量，其实还多了一种副作用。就是事实上多巴胺在太过强烈的释放之后，会导致我们脑部有一个叫做视丘的地方，它那边的功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视丘它本来是可以把一些杂讯给滤掉的，那它当它功能被影响之后，它没办法滤掉杂讯，那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人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就是幻听，或是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视幻觉这样。那再来他会去担心或是疑心一些他本来不会担心或疑心的事情，那他可能产生一种被害的妄想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常常出现一种状况叫做执着，这个执着在有在使用安非他命或朋友在使用安非他命的人可能有看过，就是使用安非他命的人有时候在使用完之后会重复的一直去做某件事情这样子。好，那个一般患者都说这个叫做执着这样。好，这都是多巴胺释放好过量产生的情况这样子。那 一般如果是短期使用安非他命的人，可能不见得会产生这个还不会产生这个现象的人也是有，但使用的越长期，好，这个脑中枢受到越大影响之后，好，产生的比例跟机会就会逐渐的变高这样子。而且有些人一开始他如果释放过量产生这种精神病的这些幻听妄想之后，好，一个可能譬如说第一次啊或前几次啊，好，他可能就是过几天他的这个，或是也有人一天，好，或是好几天他这个幻听妄想还就好自然而然就好消失了，好，他没有，他如果没有使用的话，好，他可能会有一些很疲倦的状况，他睡好几天之后他这些幻听妄想也跟着消失了。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者当中，有的脑部会受到长期的损伤的影响，他会变成说他就长期的有幻听跟被害妄想了、
okay.
以至于他导致一种我们叫做有一个词叫做安非他命精神病这样一个现象，然后变成他就算他不使用安非他命的时候，他的幻听妄想也不会完全消失，就会一直跟着这个人这样子。
哦，所以他有可能因为视球这边的受损，然后有可能会并发其他的精神疾病吗？
对，就视丘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当然还跟视丘附近的一些其他的脑区的相连性其实也是有关系的。
是，那如果进一步想跟李医师请教的是，安非他命的戒瘾的治疗，常使用的药物还有服用的方式有哪些？
其实安非他命它没有，不像海洛因有它独特的这个戒瘾治疗，哦，这么多好几种，哦，那能够在安非他命戒瘾上能够产生效果的药物，其实纳曲酮是可以考虑尝试看看的，哦
okay.
因为纳曲酮它影响酬赏中枢中的脑内啡系统，其实也是有调整这个酬赏中枢的这个效果这样，但是毕竟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脑内啡，其实是比较间接一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一般在安非他命使用的患者，有时候如果稳定他的精神跟情绪的话，也会能够帮助他能够更有毅力、意志力，去对抗安非他命的用安非他命欲望或是瘾头这样子。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使用一些让精神跟情绪能够安定或愉快的药物。
OK， 所以听起来在安非他命的戒瘾治疗上，除了戒瘾的药物之外，可能还会搭配抗忧郁剂，然后精神安定剂、情绪稳定剂等等的药物，对安非他命的戒瘾是比较合适的。OK， 好，那以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得先休息一下。那我们一样先来听首歌。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
嗨，大家好，我们回来咯。刚刚在谈到二三级毒品的危害跟治疗，那在安非他命等危害的部分，请李医师再多为我们做点补充。
对，我想安非他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会影响这个心血管系统，它可能会让你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啊，所以长期来说其实对心血管系统也是一种压力跟负担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在长期使用的人后，有些人会产生皮肤变差，然后脸上容易长痘痘的现象，那皮肤也可能变得比较暗沉，然后还有像是说牙齿的部分，又长期使用安非他命的患者，其实他牙齿就是会比较容易会这个 变黑，或是坏掉这样子。那这些也都是安非他命诸多的危害之一这样。
OK， 谢谢李医师。那这边还有个问题想要跟李医师再多做点请教，也就是刚刚有谈到 K 他命，有谈到现在很多的新兴毒品咖啡包等等，能不能请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K 他命啊、咖啡包啊他们的危害或他们潜在的危险性。
其实 K 他命它使用的方法有分成拉 K 跟抽 K 烟两种啊。那拉 K 这个 K 他命的进入身体的速度是比较猛比较快，它造成危害也会比较大。但 K 烟也不是没有危害啦，只是它累积的危害速度慢一些。那拉 K 常常会造成危害比较常见就是鼻中隔的破损，可能你的鼻中隔会破一个洞这样子。那至于拉 K 跟抽 K 烟都会产生的危害，就是当他们长期去累积的时候，它容易伤害膀胱这样。那当然是说有一个研究啦，是说平均使用4年3个月之后，这个容易产生这个间质性的膀胱炎这样。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4年3个月，有的人早有的人晚这样子。那基本上它是会伤害膀胱。那这间质性膀胱炎很麻烦的是它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所以如果得到了然后产生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可能就会产生包尿布的现象这样子。那咖啡包比较头痛的是它的成分，根据每一家这个每一个绝命药师的这个配方不同，所以其实它里面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啦。那可能就要看这个这位绝命药师他的这个技术跟良心，你比较知道才能比较搞清楚说它的危害是什么。那当然我是觉得咖啡包里面其实还蛮多还是有掺一些安非他命的啦，所以那个会产生安非他命的危害也是有。那有些也会掺 K 他命啦，那我想有些也会掺一些卡西酮之类的。那就是它，我觉得它最大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就是成分不明啦，所以你也搞不清楚到底产生危害会到什么程度嘛。因为你看有些用一些不明毒品的人，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报道，又那种变成像丧尸一样跑出来，裸体跑出来，然后后来死掉的这种新闻也是有时候会有出现的。
是，所以听起来咖啡包它并不像大家想的好像它的毒性比较低，然后好像很简易很便宜。对，听起来它的潜在的风险是相对高，而且在戒瘾治疗的医疗上，听起来在治疗上也会因为它的不明，在治疗上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我们就来一样听首歌，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
跑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两颗心